好，我们今天来到信息的第四讲当然在开始之前，我们也做个回顾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所学习的内容那我们已经学了三个教会关于三个教会的信息。那第一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失去了什么？对，对主的爱，起初的爱，对不对？所以呢，神在那里面责备你们要怎么样？要回想，要悔改，是不是？行起初所行的神在责备他们说，你们要重拾爱主之心。那第二个教会是士美拿教会，当然在士美拿教会，神有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对不对？很多时候是。在这里面就劝勉和安慰鼓励那么神劝勉士美拿要怎么样致死什么致死忠心对不对要让他们忠心要持守到底不要放弃信仰是的你们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逼迫有很多的难处在物质上贫穷在周围的人毁谤但耶稣说你们不要放弃你们要持守信仰持守主的名到底其实在士美拿教会的话当然因为上午的时间的原因呢没有给大家做最后一个见证其实根据教会历史记载呢士美拿教会我们说是一个忠心的教会历史记载在士美拿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做波吕甲这样一个神的仆人当他在年老的时候呢君王那个国家的罗马的君王就把他抓住了因为他不愿意来敬拜君王因为我们知道说那个君王说我是神你们要敬拜我但是呢波吕甲这样神的仆人说不可以我们只拜耶稣基督为神之后呢君王就非常生气把波吕甲给抓起来了并且呢他给他一次机会说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否认耶稣如果你说我不再信耶稣了我就放了你但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这是波吕甲的话我给大家读一下波吕甲说我已侍主86年神从未亏负我怎么能亏负主呢最后他又对那个君王说你用那暂时焚烧能灭的火吓唬我我不知你不知将来审判的时候有永远不灭的火烧那不信上帝的人吗他说不要再迟延了你要做什么赶快做吧那么我们知道最后波吕甲神的仆人就被火烧死了你可以看到说在其实士美拿教会我们说是忠心的教会有神的忠心的仆人在里面侍奉我也相信说这都是有关联的他们对主的忠心确确实实他活出了神耶稣基督的要求至死忠心到最后宁可死我也不怎么样不离弃我的主我也不否认我的主我也不说我不信耶稣所以这也是愿神也是借着这样一个见证来激励我们我们要持守对主的这份忠心。那么第三个教会是我们在上午的最后一堂所学的是别加摩教会。对不对别加摩神让他们要什么悔改对不对教会里面呢有问题有些人吃祭偶像之物又有些人怎么样行淫乱的罪。所以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你们要赶快悔改当然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甚至我要用我口中的剑来攻击那不悔改的人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学了也能够记住他的话语那么今天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第四个教会神借着使徒约翰给第四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教会的信在这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求助复兴我们 圣洁之心，圣洁之心。咱谈到圣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对不对？神是圣洁的神。那么在圣经当中啊，耶稣基督或者他的使徒也时常劝勉我们，我们也要圣洁，对不对？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要向主啊，对，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简单来说就是效法耶稣的人，对不对？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那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所以愿神啊，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份圣洁的持守在他的面前。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神的话语，在启示录第二章的第18节到29节整个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来看，要圣洁必须要处理罪恶，要圣洁必须要我们把罪给解决掉，对不对？因为有罪的人不可能是圣洁的，要想圣洁必须处理罪的问题。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啊，他的对他的描述也足以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处理罪。第十八节他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啊，在这里面是耶稣基督让使徒约翰，好，你现在把我的话写给他们。但是呢，我们来看耶稣怎样形容他自己的，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在这里面耶稣用了三个词组来形容他自己。第一，他说是眼目如同火焰。什么意思呀？简单来说就是火眼金睛，对不对？眼睛如火焰。哦，当然我们知道火眼金睛的话，我相信我们都看过西游记，对不对？孙悟空，哇，我们火眼金睛，哇，妖怪你不管怎么变他一看都怎么样，能看得出来。是我们说有这个穿透力，有这个能够知道说，哦，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个人还是个妖怪。当然我们说这是个神话故事，但在这里面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我们说火眼金睛，他能够看透我们呐，他知道我们里面存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没有人可以知道说另外一个人心里存的是什么，其实夫妻之间有时候我们也做不到，对不对？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想知道，对不对？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猜不到，猜不透。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能够鉴察，他知道我们里面存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在第23节啊，圣经形容说，他说我是那查看人心人肺腑心肠的，就他能够看透我们呢，知道我们心里面我们肺腑心肠里面到底存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弟兄姐妹，人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人的想法，但是神或者耶稣基督他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是他的创造物，他创造了我们，那么我们里面存的是什么都在他的手中。那也在提醒我们，真的说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心思和意念，我们要谨慎我们所想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发现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意念呢是很可怕的。我怎么了？因为我们可以在这坐着，每个人好像都是在看着，但是也许你的意念或者你的想法已经怎么样跑到其他地方去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心思意念是非常活跃的。我们经常说心不在焉啊，或者说啊人在心不在，因为发现这都是很，我们有时候是很难控制的啊。当然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想的是什么，要谨慎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不是说我们行了什么才犯罪，我们想的不合乎神旨意的话就已经犯罪了，对不对？心思意念是最主要，也就是说第一步 啊，有很多罪都是先从心里面开始，啊，有不好的想法，我再有不好的行为，所以求主来，真的说来提醒我们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很重要。如果说我们有不好的想法，这在神来说也是罪，我们不要隐藏。对，人看不透，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在神的面前，圣经形容我们说是赤露敞开的，对不对？我们隐藏不了的。你里面的好的不好的其实神都知道，因为他的眼目如同火焰。那么第二个形容是他的脚像光明的铜啊，光明铜啊，光明形容铜的，跟铜连接起来，你发现说铜什么时候是光明的？当然这个光明我们说是我们说是那个耀眼的，是就是说非常亮的啊，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它被融化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过，我自己见过啊。我们小时候呢，会有一些我们说炊具，比如说锅呀什么的哈，就会有人去那边啊，帮你啊，把这些铜、帮这些铝给融化掉，帮你去啊造一个锅呀，或者是一个盆呐什么的，就是有这样的人啊。我小时候还很多，就他们会把这些我们说金属啊放到炉里面去炼，关于发现说不管是铝也好铜也好，放进去当它融化之后，哇，真的那个颜色就像那些银子似的哈，是真的是很亮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杂质，因为把那里面杂质都已经拿出来了，看上去就像水似的那种啊，真的说，当然我们不是透明的啊，但是呢，其实是哇，我们看上去是非常纯洁的，非常纯净的。所以在这里面，圣经形容是光明的铜，也就是说，在主里面没有任何的杂质，它是纯全的，它是完全公义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没有一点罪，这是对他的形容。当然，这样的一个形容也是在提醒我们，对不对？他没有罪，他是公义的，啊，他是圣洁的。那么，我们的生命也不能有杂质，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杂质呀，他是完完全全的，我们的里面也不能够掺杂。当然，这个杂质我们说是罪，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啊，比如说哦，我爱主，我又爱罪，不可以。我们的生命必须真的说要朝向完全。当然，我们知道说啊，我们在世不可能说啊，完全没有罪。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强调是说，我们要有一颗追求圣洁的心。对，我们要啊，当我们知道哦，我犯了罪，要赶快去解决罪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教导。啊，当然，耶稣基督也知道，他其实在这里面为什么说我们求主复兴圣洁之心，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对罪敏感啊，要有一个处理罪的这样一个态度，这样一颗心在我们里面。那么第三个对于耶稣的形容是他是神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神子。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也是人子，对不对？他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但在这里面他要强调的是神子，强调是他的权威权柄，他是神自己。当然我们说谈到人，很多时候是谈到说他替我们罪受死，对不对？是我们的赎罪祭啊，是我们救主这样一个层面。但谈到神的话，那更多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权柄，一个王，一个审判者，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知道我是鉴察你们的人，你们要知道我是圣洁的，你们要知道我是审判你们这一位。所以在这里面通过对耶稣的形容啊，他就已经把自己清楚地摆放在推亚推拉弟兄姐妹面前，你们要对我有一个正确认识，你们要知道我是恨恶罪恶的，那么你们也要处理你们的罪。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九节，耶稣首先我们说再次的也是来夸奖他们，因为有这个教会你发现也有好的地方，对，它不是完全坏掉的，有好的地方。那么耶稣也是再次的来我们说首先来褒奖他们，来认同他们所做的。他说我知道，对，我明白 我清楚你的行为。当然行为我已经说过了，这里面所指的是他们的侍奉啊，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在里面在为主所做的各样的事情。神说我知道，我清楚，我也纪念你们为我所行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是有记录的，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是按照我们所侍奉的所行的要得神的奖赏，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所行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真是为主做的，神都有纪念。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哇，这个教会是有爱心的啊，与以弗所不同，以弗所是没有爱心，对不对？只有行为。但是推亚推拉教会有行为也有爱心，感谢主，并且呢勤劳，勤劳是殷勤，就是他们做工不是三心二意的，不是出于我们说出于这份的不甘心不乐意，而是非常因为出于对主的爱，所以他们勤劳做工，他们非常殷勤的、非常积极的侍奉主，忍耐啊，同样的忍耐，在这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是在逼迫里面啊，他们也在遭受各样的环境。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你看这七封信里面有很多共同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七个教会其实是离得很近的，就像新加坡一样啊，在不同地方，比如说在坦佩尼斯，有的是在九龙这样子，其实离得不是很远啊。你会发现说，你会发现这里面这信里面啊，他们的我们从大环境上来说的话，他们的处境非常像。那这个教会也是在经历一些的逼迫啊，从非信徒、从犹太人而来的这些的逼迫，但是感谢主，他们有忍耐的心，他们有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在这个逼迫之下仍然的持守信仰，对，他们有这个心啊。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们所行的这一切，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可以看到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啊，你末后所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也就是说你们一开始啊信主之后有善行，靠着主，对不对？有行为啊，爱主爱人啊，为主做很美好见证，并且呢你们在不断的增长，
对，
到后面比前面还要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说一个对于教会的一个描述啊，对不对？说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更加成长，说明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更加的爱主，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然而20节，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好，说完了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神说我纪念，我清楚，我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
对，
好的我们的主也承认，不好的他也有责备。什么事情呢？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推亚推拉的教会有三个错误。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违背了圣经的教导，就他们容让什么耶洗别这样一个妇人来教导神的仆人，也就是他们容让允许这样一个妇女怎么来在教会里面辖管，或者在教会里面做领导、做教导这样一个工作。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根据圣经的教导，特别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12节里面，保罗说我不允许姐妹讲道，这点我们要清楚。圣经的教导就说，姐妹在教会里面是不可以传讲神的话语，我们要清楚。而有人说，那这样的话 那潘牧是不是在教导儿童啊？不，佩璇姐妹也在教导儿童，是不是错了？啊，但我们要知道说，这里面啊，他们教导儿童，因为孩子们姐妹教导是可以的。但保罗所说的是，我不允许姐妹教导神，就是传讲，或者说在圣经里面说，传讲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的背景是什么？就是说他所指的是在教会里面，在公开的崇拜里面，保罗说我不允许姐妹。有人说为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说重男轻女，不是说啊，你看保罗有这思想，哎呀，男的很好，女的都不好，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保罗这样教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根据。因为当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神先造的是男人亚当，后造的是女人。你发现这是从圣经而来的一个次序，也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也要顺从这个次序。就像三位一体真神里面，对不对？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一样的、同等的。但是呢，圣子呢顺服圣父，对不对？哈，圣父比圣子要高，都是神。但是呢，在功用上面是有次序的，也是这样子。我们男人、女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呢，在功用上面、在形式上面是有我们有次序的。那么弟兄是做领袖的，是做头的，在家里面是这样子，家里面做丈夫的要。我们说要来领导这个家庭，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教会的领袖是弟兄而不是姐妹。当然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没有女牧师，没有女长老，也没有女传道，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圣经的教导，保罗告诉我们不可以。你会发现这样一个教导，在今天，在这个时代，特别在我们说后现代主义哈，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接受不了。为什么你们男的可以，我们女的就不可以？为什么弟兄能够做牧师做长老，我们女的就不可以做牧师做长老？也曾经我在中国侍奉的时候啊，跟我一起在教会里面侍奉的阿姨梁长老知道啊，她就是啊，到后期就一直跟我说啊，为什么男的可以被安利做牧师做长老，我们女的为什么不可以？我说不是，我说圣经怎么说的，看保罗怎么教导的。保罗说我不允许。保罗说，当然这我们要知道不是保罗的话语啊，其实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命定，这就是神的次序。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次序去行。但一说这样，他就感觉非常生气，啊，不行，我就要非要做长老，我就非要被安利。我说你要做就做了，对不对？我不能拦阻你，但是你要知道，你这样做在得罪神。这样一个家庭一样，你知道现在家庭为什么很多的问题？因为次序颠倒了。丈夫本来是做头的，没有做头，本来是应该做领袖。我们说来引导妻子，来在主里面，在属灵上，在各方面来做头，来引导妻子，引领妻子的，但是没有，那妻子反而怎么样？本来妻子该顺服的，妻子应该是跟从的，现在做了领袖了，颠倒了。当次序颠倒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家庭就充满问题，因为你已经给神的命定是这样子的，你非要的我们说 upside down， 对不对？你非要的颠倒过来，那绝对是不可能有我们说有蒙福的婚姻的，肯定是有问题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没有女牧师，没有女长老，没有女传道。但是有人说，哎，我看到其他教会有啊。是啊，在新加坡我也留意到啊，很多教会啊有，也许没有女牧师，但有女长老。但是我也知道其他的灵恩教会里面是有女牧师的。那么他们做错了，他们完完全全在违背神的话语。但感谢主，这是为什么我们长老会啊，特别是读经圣经长老会，我们仍然在这一点上持守神的话语，因为这是神的命令。 我们要持守下来。我再说，不是说我们轻看姐妹，不是说姐妹不重要，不是说姐妹好像是第二等，没有，很重要，是一样的。当然，这是神的一个次序，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所以姐妹千万不要说感觉哦，圣经当中也是重男轻女啊，这不是真的，这不是重男轻女。你知道做领袖容易吗？不容易的呀。其实说不好听的，是我。有可能的话谁都不想去做，因为我们说枪打什么知头鸟呀，对不对？你当头的其实你是第一个被攻击的，其实后面跟着反而还更安全，还更省心呢，对不对？你以为做前面领袖容易吗？问着梁长老，问牧师，不容易的。很多决定他们要真的说在，因为他们要向神去交账的呀，啊，他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们不是说啊，我们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几个商量好这样。他们知道他们上面也有头的呀，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们要向神去交账的。如果说他们决定不合神的心意，如果说他们没有行在神的心意上面，那将来神要对惩罚说的比较，但神要向他们索要，对不对？神要他们向神交账，你为什么这样做？那他们要担这个责任的呀。就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以为我们说 Prime Minister 啊，李总理活得很轻松吗？没有的，对，我们说有很多事情他们要考虑的啊，要做这个决定，要跟这个国家要怎么搞关系，其实我们说他们都有很多的不容易在里面的。所以神没有命定的，我们不要去强夺，我们不要去，我们说走在神的旨意的外面，神所命定我们按照走是蒙福的。如果你非要说哦，我就要这样行，那我们说吃苦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在这里面也提醒，首先啊，在家庭里面做丈夫的要担负起这份责任啊，这是神给你的命定。你可以成长啊，对，你说哎呀， 我的妻子比我更属灵，她比我懂圣经更多，但你明知道你已经在后面了，所以你要更加努力啊，在神的话语成长赶上来，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我们在属灵上做一个领袖。不要一直说哎呀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对，我们是不行，但你要有一个我们追求的心，为了我妻子的缘故，为了家庭的缘故，我要这样做。那妻子也要懂得去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个蒙福的婚姻的，我们说神给我们的一个方程式，对不对？丈夫和妻子尽到自己的责任，在神的命定里面去走是蒙福的。但教会也是这样子，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命定去行，这个教会也是蒙福的。那么推亚推拉教会呢，他们没有这样做，神告诉我们，他容忍这样一个妇女怎么样来教导神的仆人，来教导这些弟兄。问题出现在这儿，但有人说，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弟兄的话，姐妹可不可以讲道？可以。我们要清楚啊，不是说啊一巴掌拍死啊，不是说啊一刀切，必须这样子。如果是举个例子，一个教会里面没有弟兄，都是姐妹，那姐妹能不能讲道？可以。这我们要清楚的啊，我们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啊。当然，教会里面如果是作为一个正常教会，有弟兄的话，那么姐妹要懂得让弟兄起来，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呢，这是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他们容忍这样一个妇女起来来管辖男人，只是在教会里面，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他们没有辨别真假。为什么在这里面他说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这个他是先知是谁封的呀？他自己封的，对不对？自称啊，哦，他到教会说我是先知啊，我是先知，那么我要教导神的话语。然后推亚推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哦，你是先知哈，你来教导吧。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分辨，他只是自称，他不是神封的，他不是说啊神所高立的。如果举个例子，如果是神真是拣选了这样一个，我们说也有可能，对不对？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 有没有女先知？有，比如米利安、迪波拉，这都是神在特殊的时候所兴起的女先知。但这样一个，圣经说他是自称，他自己说我是先知。就像在现今这个教会，如果说我来说，哦，我是牧师，我没有被安利啊，我说我是牧师，那我是在自称，对不对？是假的，因为神不承认呢，因为没有人安利你，没有经过众我们说这些其他牧师的认可，没有通过这些的我们说这些安利的程序，你不可以被称为说哦我是牧师，不可以的。这个妇人就是这样子，他说哦我是先知，那么教会弟兄姐妹就哦那好，你来教导。我们说这是何等的，怎么说，何等的可怕，何等悲哀的一个事情。教会本来应该懂得神的话语，教会本来应该有真理，教会本来应该知道说哦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来真的说鉴察一下，我们要来分辨一下，对不对？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啊，他们没有分辨。第三个问题，他们放任这个妇女的错误。神说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吃祭偶像之物，你容让。也就是说，他当他们其他教会的领袖也好，或者说其他弟兄姐妹听说了之后呢，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包容。哇，弟兄姐妹，这点我们要清楚，对罪的包容那就是在得罪神，对罪的容忍就是在亵渎神的圣洁。是的，当然如果说做得很好，其他的行得好，我们容忍，对，我们包容，我们在主里面啊，应当彼此担待，可以。或者说不涉及真理的，比如说啊，今天要吃什么啊，我们可以包容，对不对啊，行，没问题，妥协点可以。只要不是说吃偶像之物，对不对啊，这吃米饭吃面条什么的，或者教会啊怎么做一些事情，只要不违背真理的，我们都可以说去包容。但如果说是犯了罪，那就不能去包容了。我们反而要怎么样，要来责备，要来指出问题来。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是弟兄姐妹，我们说如果不涉及真理的话，我们懂得去忍让啊，是好的。但如果说你看到身边弟兄姐妹犯了罪，那你就不应该去包容他。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去到他面前来指出他的问题来，指出他的错误来。哎呀弟兄，哎姐妹，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是不讨神喜悦的，指出让他知道哦他犯了罪，这才是我们真爱，这才是真正的爱他。包容不是爱啊。啊，你知道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人呢就采访了很多的小学生，因为什么呢，就是他这样一个话题是说，你的父母在你写作业的时候有没有责备你，或者有没有骂过你啊？很多小学生说有，不是很多，几乎全都说有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做父母的知道，对不对？特别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讲了100遍他还是写错了，哇，容易发脾气啊，对不对？怎么还没写，教了100遍了怎么还写错了，哇，你这哥们是真笨呐，你的脑子被驴踢了啊，很多的话就我们说就出来了。很现实的，他们说自己我爸妈都有，都说什么啊，很多啊，有骂的，有打的，什么都有。那后面那个人就说，那你想对父母说什么？你知道很多孩子他们说什么吗？松是害，严是爱，我爱我的爸爸妈妈。哇，其实采访完之后，那个人就说，我真的，我当时他说，我看完之后我也流泪了。我感觉说这孩子，他说松是害，严是爱，都虽然我爸妈啊，又是打我，又是骂我，我知道是对我好的。他说我知道是爱我。所以下面很多网友就说，哇，看得让我们心痛，但是孩子们也懂得， 父母没有容忍我，没有说啊不管是吧，说而且非常严厉的责备，其实是爱我，他知道这是对我好的，让我去长心，让我能够不要再犯这样错误。当然我们知道父母也有不对地方，你不应该我们说啊发脾气，对不对？但是从另外层面上来说的话，这父母的责备也确确实实是因为爱的缘故。他为什么不责备其他孩子，对不对？邻居家的孩子他为什么不管？因为跟他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你是他的孩子，所以他要严厉的对待你。所以对于我们也是，我们当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犯了罪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因为爱他的缘故，对，我们也要去责备他，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真的是爱他，我们爱他的灵，我们知道说他要在罪恶里面，神的管教会领导他，那我责备让他回转是对他好的。那么弟兄姐妹，当别人指出我们罪恶的时候，我们也要真的知道说他真是爱我，我们千万不要去怎么样去哎呀，为什么说我，你为什么总是说我不好，你这样子的话你在伤害弟兄姐妹，真的。你知道吗？当一个人来告诉你你的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很大的勇气的，真的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就他能够来，就足以看到说他真是爱你。对，你千万不要再去，我们说再去啊，再去责备，再去怎么样给自己解释什么，这样的话反而伤害了这个弟兄和姐妹对你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教会的三个问题，他们容忍这个妇女来管辖弟兄，他们容忍这个自称为先知的他们没有分辨，他们也放任这样一个错误的教导。那么我们看啊，圣经说他叫耶洗别啊，其实耶洗别呢啊，很多解经家认为说这不是说这个人的真名，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后也叫耶洗别啊，所以在这里面他们说很有可能说这样一个妇人啊，他跟在旧约里面耶洗别是一样的人，或者是我们很像的，在我们说在品格上面很一致啊，所以用这样一个昵称呢啊，比如说我是亚辉，对不对？如果说我行事为人跟帅勇很像，有人说你看你啊，你这是帅勇是吧？其实这是我是一个昵称啊，就是我跟他太像了，是吧？所以呢，用他的名字来代替我的名字啊，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说，对不对？所以有可能在这里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妇女，就她所行的事情或者她的这个品格跟旧约的耶洗别很像。但我们知道，旧约的耶洗别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女人，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一个王后。啊，可以说真的是神所憎恶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耶洗别时代，因为她的丈夫是亚哈王，以色列王啊，在那时候我们知道有两个先知，特别是以利亚啊，伟大先知啊，耶洗别怎么样就来逼迫他呀，耶洗别都恐吓他呀，并且耶洗别让这以色列人都来怎么拜巴利，拜亚斯塔路啊，拜很多的偶像带到以色列地，你会发现这就是耶洗别这样一个妇人是非常我们说啊敌对神的这样一个人啊。那么在这里面圣经形容他说他就像耶洗别一样，那么他的教导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你会发现又是一样，对不对啊？跟上面提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不是说嘛，因为他们几个教会挨得很近呢，所以他们的问题我们说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样一个妇人有可能也是我们说听了从其他地方听了这些错误的教导来到这个教会来引诱他们说，哦，你们也来吃祭偶像之物没有问题，行淫乱啊，你会发现他们有共同之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对不对？祭偶像之物不可以吃，淫乱的事情奸淫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做。然而可悲的是教会容忍，教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我们再往下看21节，神怎么样给他悔改的机会呀？21节圣经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我们的神不是说哦，你犯了罪我就立刻来审判你，你会发现当然有时候神是这样子的，但很多时候神是我们说有怜悯的神，对他，你犯了罪 他给你机会回转，知道吗？他给你，我们说有这样一段时间，神让你去回转，他们就立刻的来，哦，你犯了罪，立刻的怎么样？来审判你，立刻的来刑罚你，立刻的来管教你。我们怜悯的神，他给他有机会。就虽然说我们说犯了这么大的罪，这么恶的罪，但神说我仍然给他机会回转。看到了吗？我们神是我恩威并施的神，有怜悯的神。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却不肯悔改他的罪行。神给你机会了，怎么样？不愿意，我行我素，我非要这样做，我不愿意悔改，刚硬自己的心。那么这份的刚硬，引来了神的管教，我们说神的惩罚。22节，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他们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因为他们不悔改，那神说我要叫他病卧在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管教的手，神借着疾病来管教这个妇人。当然我们要清楚一个真理，弟兄姐妹，是的，管教有很多种方法啊。神可以借着比如说借着别人的手来管教，借着其他国家的人来管教以色列人，是吧？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发生，或者借着那些不信主的人来管教一个基督徒。但在这里面神借着疾病来管教。当然我们要清楚，并不是所有得病的基督徒都是被神管教，我们要清楚这样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特别是在我的家乡啊，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解。比如说一个信主的家庭里面啊，突然间得了大病，或者家里面很不平安，就说，哎呀，你知道吗？他们肯定在得罪神了，神的管教临到了他们。我说是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并不一定，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啊说，哦，一个弟兄姐妹啊生病了啊，生了大病啊，得了癌症，哇，这肯定得罪神了，你看神管教他了。不，我说不一定，我们要清楚，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首先约伯，我们知道约伯记，对不对？约伯你看他本来是我们说又很健康，又有很多的牛羊骆驼啊，三千驴几千骆驼啊，非常富有。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一天之内牛羊没有了，骆驼没有了，十个儿女全死了，健康没有了，从头到脚顶什么生了疮，健康也没有了。如果从我们眼光看，从我们眼睛看的话，哇，约伯肯定犯了大罪，对不对？肯定心里面藏什么罪，是吧？哇，你看神，哇，十个儿女都死了，哇，牛羊什么都没有了，健康都没有了。然而神告诉我们说，约伯并没有犯罪。所以你会发现说，并不一定啊，我们说啊，经历苦难的弟兄姐妹都是在神的管教下面，不是。疾病，我们先抛开说管教。啊，先抛开。那么疾病有另外一个，我们说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就像约伯一样，是一个试炼。神允许一些疾病临到神的儿女，为了要试炼我们的信心，或者是为了要来帮助我们在它里面成长。啊，这也是疾病的一个原因。啊，有时候也是为了要荣耀神。还记得在约翰福音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对不对？门徒说啊，主啊，是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耶稣怎么说？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你看，有时候疾病，神借疾病就是要来让我们成长，要让我们更加亲近他，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当然，在今天经文里面，神借疾病是一种管教。神说：“我要让他病卧在床。”神借着疾病来管教他，神借着疾病来，因为他不顺服呀，他不悔改呀。神说我就让你来经历这份痛苦。 神的管教是严厉的，对于那些不悔改的人，神允许啊这些患难临到他们，让他们能够来思想来悔改。因为发现神的管教的目的不是说啊神要来发泄他的怒气，神管教他儿女的目的其实是好的，是要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悔改来到他面前，这是神管教的目的。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有疾病了，我们一般情况下都鼓励弟兄姐妹首先来省察一下，我又没犯罪得罪神，是不是啊？如果有的话认罪悔改啊，如果说哦没有，那我们知道说这是有神的美意，对不对？有可能是让我们去更加亲近他，有可能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在主里面成长，也有可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那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所以啊，我们看到说神用疾病管教这样一个妇人，不但他，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是的，这个妇人有没有问题？有，有罪没有？神管教了。那么这些听从他的，就这些随从这个妇人行了这些事情的人，神也不会放弃，对不对？神也不会说不管。在这里面神说，他们若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一样的，神是公平的，一碗水端平，对不对？他不悔改有管教，你们不悔改，神说我也让你们经历大患难。那在这里面这个大患难我们要清楚，他不是指的说哦，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个大患难，七年大灾难，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经历七年大灾难啊，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在天上，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他还要再来，那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啊，是非常，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从创世以来没有过的大灾难，是非常可怕的大灾难。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会经历大灾难，那也是在七年大灾难开始之前，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被提啊，就神要把我们提到与他同在，我们被提啊，我们信主的人就我们想像坐飞船一样瘦上去了啊，我们不会经历大灾难的，这是真实的，我们一定要清楚。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大灾难也确确实不是指的七年大灾难，而是就像这个妇人一样经历的苦难。神说你们这些人不悔改，我也要让他们经历这份苦难，有可能是疾病，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环境或其他的逼迫，或其他的我们说从人而来的神借着人的手来管教啊，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那么第二十三节他说，我又要杀他们的同类，当然在原文里面做儿女，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面神说我要把他，不是儿女啊，当然我们知道说是这样一个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但确确实实他所指的不是肉身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在以西结书也告诉我们，神不会因为父亲的罪而怎么样惩罚儿女，但除非他们犯同样的罪神会，但一般情况下神是公义，他不会因为父母的罪而惩罚儿女。所以在这里面指的是这些属灵的儿女，就是这些效法这些跟随耶洗别的这些人啊。那么神说我也要怎么样惩罚他们，一样的，每个人都逃不掉，因为他们都得罪了我。那管教的目的呢，是你告诉我们教众教会知道我是那鉴察人心肺腑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啊，主是公义的主呀，对，神说我是鉴察人心的，并且按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啊。中文经常有一句话说种瓜得种豆得豆，对不对？你种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加拉太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这样，你顺着血气撒种的，那么从血气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受永生。你顺着什么撒种，你就得什么。你行的，那神说我要按照你所行的来报应你，因为他们在行为上得罪了神。那神说我也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来惩罚他们。神是最公平的神。 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神在重复的强调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对不对？足以看到说他对教会的这份的盼望，他希望教会是圣洁的，他也希望基督徒是圣洁的。你们赶快悔改来处理罪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圣洁。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要圣洁，我们不但要处理罪，还要怎么样？要持守真理，这是第二个层面。从第24节我们来看，圣经说，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对于其余的人，就是其余那些没有顺从这个妇人的教导的人，就是那些我们说哦，知道神的话语哦，没有跟随这些错误教导的人，那耶稣说，对于你们这些人呢，他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你们所有的要持守，对不对？要持守。当然我们再来看这样一群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不随从那教训，是没有跟随，并且呢是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哇，这个有点难解释啊！当然我们啊，求主帮助啊，来明白。所以在这里面他说这些人是不晓得他们指的是这些啊耶洗别的随从啊，他们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也就是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耶洗别或者跟随他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曾经啊夸口说，你知道吗？我们懂得撒旦深奥的道理啊，也就是在这里面，他说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撒旦的道理，就我们能够怎么样？我们能够接触撒旦的道理，并且呢，我们还能够继续保持属灵的健全和完好。换句话说，就是说，他说我们能够怎么样？自由放纵不会使我们沉沦。你会发现他们在夸口一个知识，他们说我们懂，我们知道魔鬼啊，我们懂得他，你知道我们也跟他有接触，但是我们不会被他给带走啊，这是用夸口啊。其实他们已经被带走了，对不对？他们已经在随从魔鬼了。他们说没有，我们没有随从魔鬼啊，我们知道，我们把它给看透了，我们有这个知识，我们很厉害啊，夸口。你会发现很多的异端呢，他们都会说我们有真理，只有我们懂得有真理，其他教会都走偏了。这是一个异端的，我们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甚至说只有我们懂得真理啊，只有我们才是对的，其他都错了。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来告诉你说，哦，你说我们知道，其他教会都错了啊，你们教会所信的是错的，要小心啊，因为这些人他的夸口，往往证明说他是错误的。确实，异端啊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懂得真理，只有他们才有真理，才有真正的道理啊，其他的都错了。所以这些人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的道理怎么样，是违背神的，是不对的。当然我们综合新约时代来看的话，这些人他们很有可能是受到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当然这个诺斯底主义的话当我们去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因为在那里面约翰，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启示录都是使徒约翰所写成的。你发现在约翰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这样一个诺斯底主义呢是非常盛行的。那么诺斯底主义他们有几个错误，第一，他们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说，如果有人不认耶稣是从肉身来的，他就不是从主来的，他灵是吧？他灵是错误的灵，是他就是那怎么样敌基督的灵，对不对？因为他们认为说，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肉体是罪恶的，啊，肉体是败坏的，那耶稣基督肯定不会有这个 罪恶的肉体，哎，在这方面我们承认，是吧？耶稣没有罪，但是他们，我们说他们钻了牛角尖，你知道吗？他们说哦，是肉体是败坏的，那么耶稣基督肯定没有肉体，因为有肉体就有罪。我们说他们走了极端，所以这是第一个诺斯底主义的一个错误，就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当然，我们知道说这是很可怕的，因为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人的话，我们就没有救主，对不对？耶稣一定是人啊，并且呢，他没有罪，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把这两个我们说混淆了啊，他们把这两个概念给不能够分辨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他们说哦，肉身是罪恶的，灵是好的，那也就是说，他们说我们的肉体可以随便想怎么生活怎么，因为他是罪恶的，他是不会得救的，只有灵才会得救。所以他们说啊，我们只顾说灵啊，灵得救就行了，肉体无所谓，想怎么生活都可以。你们发现这是一种放纵，这是为什么？你看他们行淫乱，吃祭偶像之物，因为他们说肉体怎么样是败坏的嘛，神又不要这个肉体是完全败坏的，随便了，让它败坏掉吧，是吧？放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在这里面我相信他们所受的这样一个影响，诺斯底主义的影响。然而他们说怎么样啊，我们懂了，我们有这样的真理啊，这是真理，这不是真理，弟兄姐妹。那么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已经提过了，比如说有超恩典主义啊，他们也是类似的教导。哎呀，我神的恩典，对不对啊？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很大啊，我们随便，我们犯罪没问题的，神会赦免，神的恩典一定会赦免我们啊，我们想怎么生活都可以。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特别是对于一些的教导，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要小心。那些所谓的谈到恩典，或者说一直在讲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有人说怎么分辨一个教导是不是从圣经来的？那么我在这里面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就是说，如果这个教导让你更加的圣洁，让你更加的爱主，那么这个教导一定是从神来的。如果另外一个教导告诉你说你想怎么生活都可以啊，不用谈圣洁，不用谈罪，不用说啊，怎么不用说更加亲近神，远离神，这绝对是错误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衡量。如果我们听了一个信息，哦，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说，哎，你没问题的，神爱你，神一定会赦免你的，你想怎么生活都可以，要小心了，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他告诉你说随便生活，对不对？想怎么生活都行，想犯罪就犯罪，没问题，这个教导是绝对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特别是在这末后的时代啊，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的教导在我们周围，我们一定要谨慎，要有分辨的能力在里面。所以耶稣说，对于你们这些持守真理的人，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我不会再要求你们说啊，你们在做这些做那些，神知道他们的我们的局限性，神知道他们能够承受的是什么，神说我不把其他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这些正确的，持守，不要怎么样，不要妥协，不要跟随那些错误的。但持守在这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抓住，你要抓住真理，不要让真理走，不要去随从那些跟从那些错误的，这是神要求他们所要做的。神说只等到我来。持守真理到什么时候？持守真理不是说持守一天，持守一年，而是要一辈子的事情，你有姐妹。神说要只等到我来呀，也就是只，当然在这里面有两层面，要么是耶稣来，要么你见主面，对，也就是说要么主来了把你接走了，要么怎么你我们说离开这个世界见主面。所以你会发现说，持守真理是一辈子的事情，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持守真理，这是一辈子的功课。 但是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持守，不是说口头上，不是说说一说就行了，确确实实需要有行动的。我也再说确实不容易啊，但我们求主加给我们恩典。那么再往下看，那么神有奖赏，第26节他说，那些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在这里面耶稣说，得胜的那些悔改并且遵守我话语到底的人，那么首先有奖赏，第一个奖赏就是说会有权柄。耶稣说你要得权柄，使得我会给他权柄，使他制服列国。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耶稣所指的权柄是什么，就是在千禧年里面，对不对？那些得胜的神的儿女，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对不对？我们也会得到这份权柄。但在这里面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个，在这里面他说用铁杖辖管他们。你说铁杖，什么是铁杖？铁的杖，对不对？你知道这是很特别的，对，它不是木杖啊，铁杖。当然在这里面就代表了一种威严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是在这里面圣经暗示我们说，是的，我们与主作王一千年，但是呢圣经也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一千年的最后，魔鬼会被短暂释放，并且他会引诱人来敌对神，还会有一个背叛。所以在这里面用铁杖，铁杖我们知道说是严厉的杖，对不对？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也圣经已经暗示我们说，我们与主是给我们权柄与他一起作王，但也在告诉我们千禧年之后有这样一个背叛。那么我们神也给我们这种权柄，我们与主，对不对？要就是把这样一个评判，但神要审判。所以其实也是在暗示这样一个真理在里面的，这是铁杖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是牧人和羊的关系的话，一般是牧的，是不是？牧人的杖是牧杖啊，但这是铁杖，是威严之杖啊。当然也其实也足以来证明，你看到说人的败坏呀啊，我们说人是完全败坏的啊，千禧年，那么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一千年，在末后的时候，在一千年的末尾，还有很多人起来敌对神，可怕啊，可怕。那么不单单有这份权柄，我们也看到在第28节耶稣说，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晨星，什么是晨星？晨星就是我们早晨的第一颗星，我们启明星啊，是吧？最亮的一颗星啊，有人这样说，是早晨天亮之前，因为天亮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候，天亮之前的时候有一颗星是最亮的，就是晨星。但是说晨星是什么呢？晨星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以出的经文，好吧，我们翻一下启示录第22章，往后翻最后一页，圣经的最后一页，启示录的第22章第16节，22章16节，22章16节，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哈。好，预备起。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对，你发现在这里面耶稣说我要将晨星赐给他。当然我们知道在整个启示录里面耶稣他是晨星，也就是说我要，也换句话说耶稣说我把我自己给他。你发现你看到得胜者这奖赏是大的呀，耶稣说我把我自己赐给你们，哇，这个奖赏真是他所拥有的就是你的，对不对？就是你的我的就是你的，因为耶稣有什么你也有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 我们会同得他的荣耀，我们会得这份基业，我们也会领受从他而来的权柄。确实是啊，这是神所给每一个得胜者的奖赏，最好的，对不对？我们有首歌告诉我们说，有了耶稣就有一切，对不对？有了耶稣就是一切，耶稣基督是我一切啊。有另外一首歌也告诉我们啊，是的，真的弟兄姐妹，还要什么呢？对不对？耶稣都给我们了，还有什么我们没有的？对不对？耶稣，我把我自己赐给你们，这是最大的一个奖赏。啊，真的，弟兄姐妹，真的，如果我们来仔细的来看整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说神对得胜者的应许是非常非常好的，哇，真的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想象不到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奖赏，但前提都有只有一个，就说要得胜，对不对？你必须是个得胜者，你才会拥有这些。就像一个我们说奥林匹克比赛一样，你必须是 number one， 对不对？你必须是冠军的才会得什么呀？那个我们说奖牌，对不对？你要不得胜，你要不胜过其他的，你要不胜过其他人，你得不到啊。当然我们说在属灵上也是这样子，我们就像一个属灵的啊马拉松长跑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在奔行天路，那么得胜的，你靠着主持守到底的，你靠着主胜过去，你靠着主悔改，靠着主持守神的话语到底的，就是一个得胜者。那么神有奖赏，并且这个奖赏我们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真的是永恒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那么我们所得的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世上所给的都是短暂的。所以比如说奥林匹克，你得了个冠军，你得了个奖牌，几十年之后谁也记不得，对不对？举个例子问你一下啊，2008年的比如说跳水冠军是谁？谁知道？没人知道。和2008年的奥运会在哪举办的？不知道，忘记了。2008年才十年而已，对不对？啊，对，北京。是的，是北京。我也就知道北京，其他我也不知道。你发现真的，人家就这样，你在地上得到什么奖赏，其实比如说咱不要谈几百年，太久了，就是十年八年人忘了差不多了，对不对？没有人记得了。但是呢，耶稣基督给我们奖赏是永恒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告诉我们，我们因为我们懂得有这个奖赏，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更加努力去追求呀。我们要真的说，就像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所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让我得的。我们要有这份态度在里面。但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个真理，所有得胜的人都会得到奖赏。奥林匹克比赛只有一个人会得金牌，对不对？其他人就得不了啊。那么基督徒的话是，只要你是得胜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得到奖赏。哇，感谢主。神明说只有第一个进天堂的，哇，有金牌，其他的人啊站那就行了，没有奖牌。没有，每一个只要到了都有奖牌。感谢主。所以是这样的好。所以愿神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的心呐、啊、作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啊要懂得来追求他。当然我在也是愿神来感动还没有信主的，赶快信主，真的太好了。为什么不相信呢？真的为什么不相信呢？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你尝一尝，来接受，来尝一尝，自己亲身体验一下，真是好的无比的。愿神亲自的来引导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再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带领以上的时间，主，感谢你的话语，愿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圣洁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求你再次来赦免我们啊，在一天生活当中所犯的各样的罪恶，不论在言语、行为或者心思意念上面，主，若有得罪你的地方，主，愿你再次用耶稣基督宝血来洗净，主，来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圣洁的活在你的面前。愿你亲自的来赐福，也恩待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